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指望。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来到小组查经。我是梁安。
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小明。
感谢主。我们先来回忆一下上一章讲的吧，还记得吗？
39章到40章跨越了超过100年，那个时候犹大百姓已经在巴比伦很长一段时间了，
大约是在主前的586年的时候，巴比伦攻破了耶路撒冷了。其实很惨的，他们被掳到了异国他乡，可以说是国破家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中，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呢？
其实会感到绝望，还有心灵承受着很大的煎熬吧。
绝望和煎熬，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那先知以赛亚呢，就来了一场属灵法庭的辩论，就是41章了。主要讲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一的和弟兄姊妹一起的来查考。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你看看这一节，先知采用古代近东的一个文学架构，叫做法庭对峙。这样辩论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他公开的审判了偶像崇拜的这种虚空，那他要求这样的偶像呈上证据，来证明他们能否掌控历史，能够预言未来。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彰显了主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是历史的主宰，以色列的这个救赎主。那通过这种辩论的方式呢，也不仅揭露了假神的这种虚空无能啊，也同时安慰了被掳的以色列人，让他们在巴比伦的困境当中呢，能够看到神的至高权柄，坚固信心，这也是主要的目的。
简单的总结就是，神主动的开庭，愿意让万民看见真假神的这样一个差距。那我们明白了神开庭的辩论的用意，接下来先知就要举出一些历史证据了。神预言和兴起拯救的这个王，就要到2到4节了。我们来看，神会从东方兴起一个王，这个王是谁呢？对当时身处巴比伦被掳的以色列人有怎样的一个安慰呢？
神兴起了东方的一位波斯王古列。古列呢，会在主前539年征服巴比伦。回过头看，以斯拉记1章1到4节记载了这段历史。神感动波斯王，使他通知全国，耶和华已经把天下万国赐给他，还说神委派他在耶路撒冷建圣殿，凡属神的子民都可以回去，不论渔民寄居在哪里，当地的人都要用金银财宝牲畜去帮助他们，还要为耶路撒冷的圣殿呢自愿献上礼物。我们见到神拣选了一个外邦君王，也差遣他去执行神的公义。其实第二节、22还有26节呢，三组问题的焦点呢，都是关注神对世界的管理，还有整个波斯国的兴起， 我们昨天不是说人是草是花，会枯干会凋谢吗？但是神呢，他会兴起合适的人，成就他的永恒救赎计划。可是呢，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些的学者，他们会把这个人呢联想到亚伯拉罕的。你们查考资料的时候有没有找到呢？因为亚伯拉罕是从东方召出的，成为以色列的祖先作为预表。但是呢，看40到48章上下文呢，主要预言真的是这个外邦君王古列，他真的是被神使用拯救百姓的一个工具来的。
是的，神能够兴起一个外邦的人安慰以色列。接下来呢，看5到7节，会看到周遭列国面对神的威势，它是怎样的一个反应呢？百姓是在一个亡国的时代，有恐惧的。神兴起了这样一个君王，对处在恐惧中的百姓又会带来怎样的一个依靠呢？
第一个反应当然是害怕，而且是惊慌。但是正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我们应该去寻找真神，但现实在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去求的都是能够摸得到的偶像，而不是去寻找哪一位是真神。所以是很荒谬的，而且是讽刺的，人类极深的矛盾可悲，这个偶像也不会给他们有一个安全感嘛。所以都是说出人性的软弱，我们应该去反省一下，到底是依靠什么嘛？
要反省自己，我们到底是依靠什么？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其实已经是病急乱投医了，那现在呢，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在自己的处境当中，尤其是遇到患难的时候，感觉没有指望，无论你怎样祷告，好像神都不垂听，是不是你会转头会去依靠一些看得见的呀，或者是能够暂时提供一些保障给你的东西呢？虽然万民呢转向偶像，但是呢有神的心意，他还是怜悯他们的。神会用了很多温柔的称呼对以色列说话的，提醒以色列人。41章8到9节，我们先来读一下。
第8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
神用了哪些称谓来称呼以色列呢？可以结合百姓流亡的这个处境，你觉得这些称谓会不会带来安慰呢？
肯定会。你看到这个三个称谓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首先是我的仆人，然后是雅各我所拣选的，接着是我的朋友，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三个重要的称谓表现出一个神跟以色列民的有一个亲密的救赎的关系。首先仆人就是他们要顺服神召命的那个本分，第二个是大家都知道雅各是谁，他喜欢抓而且是诡诈的嘛，但是神却无条件的去拣选雅各成为他的选民哈，这个关系也是出于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慈爱。最后就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成立这个盟约的嘛哈，给以色列的百姓说，我是纪念我跟你列祖盟约，而且对你列祖的保护同样的会延续在你们这群软弱的以色列子民的身上，所以这个关系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也给他们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带来极大的安慰，他们并不是孤儿。
这一连串的称呼都是在提醒流亡的百姓，他们不是被丢弃的。神他提醒百姓立约的不变，他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没有因着他们被掳好像把他们给撇弃了。我们接着看41章10到13节，这里呢神重申了一个永不离弃的拣选，是怎样的一个应许和拣选呢？其实本章呢是有三次的不要害怕，那第一次就出现在这里。我们来看10到13节，在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们的心情是惶惶不安的，那神是赐下了怎样的应许和安慰呢？
赐下了具体的应许，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他们发怒的必暴愧蒙羞，相争的如无有灭亡，征战的成为虚空，轻质的说，搀扶你的右手，重复着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那这些应许呢，有一个全方位的安慰，就是神的同在胜过环境的威胁，他的坚固、他的帮助、他的扶持呢，让以色列人觉得就像父亲牵手孩童那样，提供这样的属灵的力量，这样的心理的安慰，还有全方位的保护。仇敌的结局呢，已经被神这样的确定了，那神的公义是必得胜的。这个在被掳的绝望中呢，就像灯塔一样，那呼召百姓从恐惧转向对神的信靠。
很恐惧的时候，忽然有人在你的身旁说不要害怕，而且给你很多的应许，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被安慰、被坚固、被扶持了呢？
刚才小明说的全方位的保护，十三节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经文的。耶和华必搀扶你的右手，说明神不是远远的发号施令，神像个父亲那样弯下腰牵着软弱的孩子陪他一起走。从四十章开始，你真的会见到不断的说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因为神感受到人心里的感受，神听见人的苦情的。
是的，因为神鉴察人心嘛，他知道这个时候百姓的心中其实是非常的恐惧，而且还有自卑。我们来看十四到十六节哈，这里呢有一个词是虫，如果你去查考它希伯来原文，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在这里又描述百姓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呢？
希伯来文的虫呢，就是常指这个制造染料的一种蠕虫，这样深度的描述了以色列呢，就像蠕虫般的啊，极其的这样软弱、卑微、被践踏，而且毫无智慧能力的这样一个惨淡的光景。
没有能力可以保护自己的嘛，
他们卑微，但是呢有神做他们的救赎主。后面呢有一个山岭、冈岭，又分别代表什么呢？
这个山岭、冈岭都是这个地形上的隐喻嘛，就是代表他们面对的情况是很有危险的，蛮有这个属灵的挑战嘛。古东的那个地区啊，很多的偶像啊、敬拜的地方都是在这个山岭啊、高冈底下，所以也代表以色列现在面对的都是偶像的崇拜，而且还有一些现实的一些高山峻岭那个危险的地方。
拦阻，是的，虽然面对如山般的拦阻，但是呢依靠神就能够胜过，也能够粉碎。接下来呢神又给他们应许了，应许什么呢？会胜过仇敌的，同时也会顾念一切干渴缺乏绝望的生命。十七到二十节是一个什么样的应许呢？感觉是不是超自然的应许？
超自然的，神应许会供应被掳回归的人一切所需，他们真的是样样都不缺的。我们刚才也说，如果你想更了解这段历史呢，可以回去看以斯拉记一章一到四节记载的那段历史。那么经文呢说，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完全应验了他们在巴比伦经历那种灵性还有现实的干涸。可是呢神应许会开江河、开泉源。你看经文说旷野竟然能长出植物，你们有没有数过呢？最少七种植物的，在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可是神就彻底逆转了荒凉。一连串超自然的应许给世人说明，神从来没有忘记过以色列人，神也从来没有切断跟他们的关系，让全地的人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回应一下刚才那个虫的那个问题啊，如果我是他们，我真的觉得我在列国当中我就是蝼蚁啊，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是。但如果神说你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你觉得自己是蝼蚁，但神说我给你专属的身份，你是我的儿女，你就不是蝼蚁了。
是的，所以神用了很多的安慰的话。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神他用拯救的应许来证明他会拯救以色列人，他也证明自己的大能。又来到这个法庭辩论了，神直接向这个偶像发出了质问，就是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看到耶和华向这些偶像假神提出了怎样的质问呢？
其实在第二十一节啊，耶和华神就是以这个上帝与审判官的权威姿态出现，向假神发出这个严厉的控诉与质问。第二十一节，他要求这些偶像显出证据，挑战他们是否有掌管历史与预言未来的能力。 看，首先第22节，耶和华命令假神，是不是能够说明过去曾发生过什么事，或者说明他的因由，来考验他们能否看透万事的开始。接着23节，进一步要求假神预言未来的兆头。所以就说假神能不能说出过去曾经发生什么事，或者是未来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真能够可以说出来，就证明这个假神是有能力的嘛。而且耶和华更讽刺地说，无论是降福或者是降祸，你们能够说出一件出来，证明你们都是真的有能力吧。但是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什么也没有。
对啊，然后就是24节，说出这是偶像与他们背后的工作，全属虚空与虚无，因为他们答不出来，所以他们的实力大家都知道是虚空的嘛。所以这些选择跪拜这些偶像的人，在上帝眼中更是可憎恶的。明明他们是假神，你们还在敬拜他们哈，所以神就对他们责备吧哈。
这些偶像根本拿不出他们是真神的证据，只有独一真神才是预知未来、掌管人祸福的。
探索圣经真理，
自由提问，
分享感动，
彼此建造，
一起查经吧。
很多人追求这个长命百岁嘛，其实秘诀就在这里，主要讲到了生命的这个年数，或者叫在地上活着的日子的长久。
我脑中是另外一幅图画，就是一位呢已经年迈的父亲，或者是长者长辈，在教导他的晚辈，他的孩子。那我已经总结我人生的经验，我活到这里70古来稀了，是吗？要活得平平安安，就是要听取耶和华的教训。
何时才会走到智慧的开端？
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攥一把沙子，攥得越紧，漏得越多，但最后不但没有实现，连生命都不能自保。
如果真的走啊走啊不如你意的时候，超出你的一些原本计划的范围的时候，你能够接纳吗？
老想说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就是最可怕的一种骄傲。
那么去年我就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啊，钱都没了，也即将要面临很快的退休，那我就会想，哎，我的将来怎么办呢？真的就开始有一种很恐惧、忧虑。上帝就告诉我，你就重新的学你年少的时候学过的功课，仰望神，依靠神，却样样都有。
来了，谁呀？
万丰快递，
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哎，从哪里寄来的？
良友电台。
哦，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我也是良友知音人的。
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
不见不散。
我们来看一下，北方兴起了一个君王，经文在41章的25节，我们请小明来读一下。
那41章25节，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将踹你一样。
神又拿出了另一个历史证据哈，他会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兴起掌权的君王了。刚才小明读的从北方兴起的这个人是谁呢？你是怎么样理解神对全人类历史绝对的主权呢？
这个人和从东方兴起的是一样的，就是同样指向就是居鲁士，他是从北方的英米底亚，然后呢从东方是从波斯而来。神对全人类的历史主权呢，君王确实就像他手里面的工具，就像灰尘泥土一般。那无论是这样东方还是北方，那神都是在幕后掌管一切的。全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就我觉得神确实是这个全人类历史的一个主宰。 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偶然的，但是呢，如果把一个跨度放到全人类的角度，就我觉得是能够看到上帝对人类的一个安排，对人类的怜悯。人真的是很微小很软弱的，人就是由泥土来这样的做成的嘛，就我们的肉体很多方面的，就我觉得真是很局限的。记得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君王，然后呢，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强，权力啊、荣耀呀、这些的能力，全是就来自于他。神呢，就让他这样的分跌，吃草如牛一样。就我记得就有这段经文，尼布甲尼撒王呢，他觉得自己所有的一切是他自己的，就是我有这个能力，就我是王。但是呢，这一切呢，最后都是神掌权的。神让一个朝代落，神让一个君王兴起。那神让一个君王这样的衰落，要让人知道神是至高者，
神掌管历史，他也掌管每一个国家的王，不管你是信神的还是不认识耶和华神的，都在神的手中，神可以随意的兴起呀、使用他们，成就神对子民的拯救。那全人类的历史，当然各国的政权也都在神的主权之下。最终神呢，在41章26到29节呢，就来到法庭辩论的收尾了，有真神和偶像的一个差别，最后呢，给一个判决。经文透过真假神的对比，指出了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终于有个判决了。真神和偶像最大的两个区别，一个是在行动上的，神可以在事情发生之前明确的宣告，可是呢，偶像面对一连串的质问呢，哑口无言的。第二呢，是关系上的区别，只有神才会主动向人启示，回应人心中的疑惑，安慰呢那些在绝望中的人。你看偶像，他们有这个能力回应吗？他们既不会拯救，更不会安慰。所以呢，三个词足够形容偶像：虚空、虚无，像风一样。敬拜他们的人都被迷惑了，他们最终也会因为自己的无知、愚蠢、后悔莫及，感到非常的痛苦。也像刚才我们说24节的经文，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美化的闹剧、骗局。凡选择真神以外的人呢，他和他敬拜的东西都是可憎之物来的。
所以我们针对前面所说的，看了神的话，真神假神的对比，还有神的应许，这一章一共是说了三次的不要害怕，分别在第10节、13节和14节。不要害怕，当你面对人生各种不确定的时候，是怎么样回应的呢？那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之上呢？
当我们面对人生各种的不确定的时候，或者是很多的挑战的时候，
怕，
其实是真的是很怕的。
是的，
即便我们是基督徒，真的很害怕，因为我们是人嘛，还有我们有很多的焦虑嘛，哈。就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依靠神，其实是要经过很多的磨练，才能跟神的关系建立的嘛。在第十四节那里说嘛，神称软弱如虫的以色列人为雅各，并三次嘱咐他不要害怕，10节、13节跟14节，其实在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不要靠我们的血肉去苦撑，我们要专注神同在的确据。其实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安慰我们。之前我们也分享过，我们在危难的或者是有一些环境的时候，有什么神的话语会给你激励嘛？所以当我们感到前途未卜的时候，或者是无力的时候，我们落入焦虑的时候，记着我们要靠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的帮助者，还有他是我们的救赎者，随时与我们同在，他的右手，以公义的右手会扶持我们。
是的。你呢，小燕？
我还是想再重复刚才我说的，神说我是谁，我就是谁啊。面对人生各种不确定，甚至怀疑自己的时候，我一定要记住神给我专属的身份关系。人本身就是草如花，你再美丽也好，你都会枯干的。我们怎么还会相信人手造的东西呢？岂不是更脆弱，更加的虚无吧？那今天我们家里未必再会有那些偶像的，那些不知名的木头啊、石头，可能还在拥抱很多像风一样的偶像。为了他们，你牺牲很多宝贵的东西、宝贵的关系，想想值得吗？安全感不是建立在我能控制多少范围，而是建立在那一位掌控一切的神。今天我们几位都常重复的，他会搀扶我的右手， 他会跟我谈心，他会温柔地说，梁安啊，芷梅啊，小明啊，苏小燕啊，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我一定会帮助你的。我同意刚才芷梅说的，我们不用苦撑的，我们也不用否认害怕，真的是真实的，非常真实临到我们身边嘛。但我们更不能否认神的同在更加的真实。
就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弟兄有沟通，就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的一些的恐惧，发现那他也有，具体是什么恐惧呢？各位的姊妹看一下的，就你们自己有没有啊？当人他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就到了中年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觉得这方面考虑的都要少一些。当到了四十岁，就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会对健康有一些担心，周围的很多环境也好，你吃的呀，方方面面都其实是很不健康的。可能很多人的年纪轻轻就得以癌症，就是当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比如说得癌症的时候吧，确实有一些的担心。就我听那个弟兄说，他每次体检的时候就很慌，就拿那个体检单的时候都有点颤抖，因为当一个人到了中年的时候，他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责任，他就特别怕出一些什么异常。就我都好多年不敢去体检，在上一次是6年前，2020年，这次体检也是必须去，因为要就有要求必须去。体检完真的就看报告单的时候，你不管是彩超啊什么的，确实是有一些担心，觉得首先这个是健康方面，还有一方面呢，从我的角度还是比较羡慕你们的工作的，因为你们的沉浸在圣经里面，有神的话，对吗？接触的人说实话都是比较 nice 的，都是比较温和。后来
假冒伪善的很多呢，
对，假冒伪善，但是他也得先的表面假冒才行呀。至少的话，他读圣经，他至少还知道，对吗？知道神，他至少吧，在内心中对他还是有一定的制约的，对。但是在外面，像我们做一些生意也好，就做一些经商。要好，身体就是健康，这个是一个恐惧。还有就是说，商场上其实很多人对这个也没有安全感，确实担心和害怕。就我今天想到那节经文呢，就我刚才查到了，是但以理书的4章25节，就是说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我一定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因为他是不变的。当我定睛在环境方面呢，真的是各方面的焦虑，没法活，
没法呼吸了。
既然说连人类的历史他掌权在国中要给谁都给谁，一定要定睛在神的身上，
是
才能够平静安稳的去生活，就要不然很焦虑，活不下去。
小明弟兄说的很实在，可能我们听众家人也有这方面的焦虑。总之我们的这些安全感呢，你放在这些健康、环境、金钱、人呐、势力等等上，你就会处在一个焦虑的恐惧之下。但是呢，我盼望呢，我们都能够看清楚一点，就是放下这些对虚假依靠的期望，我们要把安全感单单建立在永恒不变的这一位独一真神身上。感谢听众家人陪伴我们一起的来查考。那我们今天圣言圣宴就到这儿了，弟兄姊妹再见，我是梁安，
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姊妹，
我是小明，
再见。
将眼目单单注视你的神，因为这正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你要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你要展翅，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